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要聊一聊特朗普最近为了推动俄乌之间的和平峰会所做出的一些努力，以及这个峰会上所讨论的一些关键的议题。
嗯，好，那我们就来好好看一看这个峰会背后到底有哪些值得看的东西。
首先第一个
问题啊，就是特朗普为了推动这个俄乌之间的和平峰会都做了哪些努力。
嗯，他就是首先是跟乌克兰的总统还有一些欧洲的领导人进行了好几个小时的会谈，然后呢主动联系了普京。那白宫这边也在积极的筹备一个三边的峰会，希望能够彻底的结束这场冲突。
看来是真的是下了不少功夫啊。
对，而且他还在社交媒体上面说啊，就是欧洲会和美国一起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然后呢也在安排普京和泽连斯基的见面，见面之后会紧接着进行一个三边的会谈。副总统、国务卿还有一个特使已经在跟俄乌双方进行协调了。美国这边呢希望是能够在八月底之前能够实现这个会晤。
然后呢这个美欧乌三边峰会又有哪些新的突破，又面临哪些障碍呢？
就是说这个泽连斯基是说啊，他对跟美方的这个会谈的基调是非常满意的，然后呢美国也答应了他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就是会在任何的和平协议当中提供安全保障，第二个就是领土的交换的问题会留到跟普京直接对话的时候再去谈。这个特朗普还说啊，他可能会说服俄罗斯释放多达1000名的战俘来表现出一些诚意。
听起来好像真的是有点峰回路转的意思了。对，但虽然说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他们两个人在公开场合都是互相在称赞啊，然后强调团结，也说期待能够进行三边会谈，但是其实俄罗斯这边的态度还是非常谨慎的。普京就直接说了，他说西方扩大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是对俄罗斯的一个直接的威胁，他也依然拒绝安排跟泽连斯基的会面。然后呢乌克兰还提了一个什么关于采购武器和这个安全保障的一个提议，这个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这个是金融时报说的啊，说乌克兰方面是提议花1000亿美元向美国购买武器，然后再签一个500亿美元的协议跟美国的企业联合生产无人机，这些钱呢是来自欧洲的。另外呢这个特朗普也说啊，他已经说服了普京让他接受乌克兰的这个盟友的安全协议是和平进程的一部分，也说会继续向基辅出售武器。
听起来好像这个提议还牵扯到了比较大的一些国际合作的动向。
对，确实是。然后这个泽连斯基这次也是一改他之前的那种作战服的形象，穿了西装去白宫，也对特朗普是非常非常的感激，说这是他最成功的一次会谈啊之类的。这个特朗普也是非常乐观啊，他说普京是真心的想要寻求和平，他说有可能在今天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然后呢这次的这个会谈的氛围看起来还不错，那乌克兰现在到底面临哪些风险？
从表面上看的话，就是这个特朗普跟欧洲的领导人闲聊啊开玩笑啊，然后整个气氛是非常轻松的，但是其实乌克兰的局势是更加复杂了。就是特朗普在跟普京见面之后，他就放弃了对俄罗斯进行更多制裁的这样的一个威胁，也不再提停火这个事情，甚至他说现在的谈判应该要专注于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就这种态度的转变其实是非常符合克里姆林宫的立场的，但是可能对乌克兰来说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就是听起来好像乌克兰在这个谈判桌上的处境有点微妙啊。
对，就是这样的。然后特朗普甚至还直接说了，就是这个泽连斯基是可以结束这个冲突的，但这可能意味着基辅不得不做出一些很痛苦的领土让步。同时呢这个泽连斯基是说啊，乌克兰需要美国和盟友的所有的帮助，包括武器，包括安全保障，他才能够达成一个协议。他也特别感谢了欧洲的这个出资，帮助他们提供了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但是就在他到达华盛顿几个小时之后，俄军就加大了对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的攻击，有很多平民死伤。
然后呢这个特朗普跟普京的这个峰会之后啊，这个所谓的领土交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
就是这个特朗普在跟欧洲的领导人通话的时候透露说，普京其实是要求乌克兰彻底的放弃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控制，然后呢俄罗斯会停止对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的部分区域的声索，相当于把现在的战线就冻结住。 他还可能会从乌克兰的东北部撤军，就是这是一个看上去好像是俄罗斯占了非常大便宜的这样的一个领土交换。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特朗普为了推动这个俄乌的和平峰会所做的努力，然后也聊了聊这个峰会上的一些关键的议题，也聊了聊现在乌克兰在这种所谓的领土交换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它的一些风险。其实你也能感觉到整个这个局势还是非常复杂和多变的。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